欢迎收听《唐朝原来是这样》第54集。第21章，亲征高丽，李世民的滑铁卢。隋唐之际，朝鲜半岛上共有三个国家，高丽、新罗、百济。高丽为高句丽之简称，是中国古代东北少数民族扶余人于西汉末期建立的一个政权，其疆域东西跨度3100里，南北跨度2000里，大抵包括今辽宁东部、吉林南部和朝鲜半岛的北部和中部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古代高丽与后来的王室高丽根本不是一回事。无论从历史渊源、疆域范围，还是从民族构成来看，二者之间都毫无本质联系。古代高丽是中国古代东北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，其领土有2/3在辽东，以及今天的中国辽宁省东部，朝鲜半岛的地盘实为扩张所得。而王室高丽则是在古代高丽灭亡200多年后创立的王朝，其创立者王建也根本没有高句丽族的血统。据王建在《十诫》书中自称，朕赖三韩山川婴幼以成大业，可见王建是三韩人，与古代的高丽人毫无关系。朝鲜半岛的另外两个国家，新罗和百济，分别位于半岛南部的东面和西面，国土面积比高丽小，实力稍弱，三个国家长期处于三足鼎立的状态，相互之间矛盾重重，经常爆发战争。尽管他们自古以来同是中国的藩属国，自两汉以契、魏晋南北朝，一直都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，接受册封。可自从隋文帝时代起，高丽就开始屡屡挑战隋朝宗主国的地位，不但驱逼漠河，固尽契丹，出兵入寇辽西，而且南征新罗和百济，大有强力扩张之势。于是有隋一朝便先后对高丽发动了4次规模浩大的远征。隋文帝曾发兵30万讨伐，但却因瘟疫流行、粮草不济和自然灾害等原因被迫撤兵，结果未及与高丽交战，便损失了10之8/9的士兵。到了隋炀帝时代，好大喜功的杨广更是连续3次亲征高丽，仅第一次出动的军队就多达113万余人，后2次据称也都在100万人以上。然而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隋炀帝的3次远征全部铩羽而归。最后一次尽管取得了表面上的胜利，可付出的代价却极为惨重。而更让世人料想不到的是，三征高丽竟然成了隋帝国由盛而衰的致命拐点。短短几年后，一度繁荣强大的隋王朝就因国力耗尽、民变四起而轰然崩塌。武德年间，高丽与唐帝国之间有过一个短暂的蜜月期，双方曾经交换战俘，高丽还于武德7年遣使上表，奉唐正朔，在国内颁行唐朝历法，唐高祖李渊也分别对高丽、新罗和百济进行了册封。然而好景不长，从武德末年开始，高丽便又故态复萌了。他不但频频阻挠新罗和百济从陆路对唐的朝贡，而且不时出兵侵扰新罗和百济。即位之初的唐太宗李世民不愿轻启战端，于是积极施展外交手段，遣使对三国进行调解。高丽表面上做出谢罪与和解的姿态，暗地里却一直秣马厉兵，积极备战，并于贞观5年在边境线上修筑了一条1000余里的长城，东北起于扶余城，西南直达渤海的入海口。在贞观初期和中期，由于唐帝国对内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， 对外积极经略漠北和西域，所以暂时无暇顾及辽东。但是李世民却一直密切关注着高丽的一举一动。他曾经对朝臣说，高丽本是汉朝四郡之地，只是后来国家不武，以致沦为异域。倘若我们发精兵数万进攻辽东，高丽必以倾国之兵相救，到时候再派一支海军从东来直趋平壤，海陆夹击，要攻取高丽并非难事。只是如今中原地区仍然凋敝，我不忍心发动战争让百姓受苦。由此可见，一旦时机成熟，李世民必定要征服高丽，完成隋朝两代帝王魏晋的事功。贞观十六年，高丽国内爆发政变，其东部总督全盖苏文杀了国王高建武，拥立高建武的侄儿高藏继位，然后一手把持军政大权，成了高丽王国的实际统治者。贞观十七年九月，新罗遣使向唐朝告急，说百济悍然出兵攻占了新罗的四十余座城池，并与高丽结盟。新罗危在旦夕，请求唐朝火速发兵救援。李世民立刻遣使前往高丽，对高丽发出了严厉警告。不料全盖苏文却始终坚持强硬立场，对唐帝国的战争警告完全不予理睬。李世民勃然大怒，全盖苏文弑君篡权，逆天虐民，今又违我诏命，侵暴邻国，不可不讨伐。随后太宗李世民做出了一个让满朝文武大为惊愕的决定，他要御驾亲征讨平高丽。大臣们纷纷劝谏，但李世民决心已定，谁劝都没有用。贞观十八年十一月，经过一年多的战争准备，李世民亲率长孙无忌、李世济、李道宗、张亮等人共率水陆大军十万余人，兵分两路进军辽东，从贞观十九年三月到六月初，是这场战争的第一阶段。在此期间，唐军势如破竹，所向披靡，接连攻克高丽在辽东的几座军事重镇，盖谋城、碑沙城、辽东城、白岩城。此外，唐军还数度击溃全盖苏文派来的援军，沉重地打击了高丽军队的士气。出战告捷之后，踌躇满志的李世民将目光转向辽东的最后一座军事重镇安世城，只要拿下它，大唐远征军就可扫平辽东半岛，继而跨过鸭绿江，一举夺取平壤。唐朝原来是这样。作者王觉人，演播心念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